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箴言第二章第十节看起，智慧必入你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寻求神的人，敬畏神的人，神一定给他智慧，一定给他这种生活上的智慧，认定神的智慧，不一定是读书炒股票或者正当或不正当那种聪明智慧或 IQ， 是那种知道数算日子，是让我们内心有平静的，有安宁的，有喜乐的，也让众人喜乐的那种有爱的智慧。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这个知识也是神的知识，也是正直善良的知识。第十一节，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行走黑暗的道，欢喜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他们在他们的道中弯曲，在他们的路上偏僻哈。这里说谋略和聪明会保护你，保守你。各位，谋略聪明不一定保守一个人。如果那个谋略聪明是狡诈，是狡猾，是诡诈，谋略聪明就让我们在正直道上更狡猾，更邪恶。就像权术啊，或者阴阳家，或者这些我们春秋战国里面，或我们生活中也会看到的一些人，很聪明，但真是狡诈。敬畏神而来的智慧，我们已经一再讲，不是指你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你心灵会有那种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这里也不表示说，我们一定就不会被伤害。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从创世纪开始，从亚伯开始，到耶稣，一直到主再来，正直的人因着他正直，在堕落的世界会被伤害的。只是这里说不受伤害，我想我们还是要想到，圣经上应许主要是指着心灵的部分，也就是说不是在物质的部分，不是说物质的没有，主要是心灵部分，那个敬畏上帝而来智慧会保护我们。所以这里你不要把它想成说，这个人很敬畏上帝，怎么他会受到诈骗集团欺骗呢？这个人很敬畏上帝，怎么他会受到这个坏人或那个坏人的伤害呢？我们的心灵是平安的，即便我们身体或者是其他地方受到伤害，这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免得我们拿这些应许就觉得说圣经上的话不真实哈。怎么我敬畏上帝不聪明，也没考上学校，我敬畏上帝结果常常被骗，我敬畏上帝怎么别人伤害我，我很诚实，别人伤害我，我都没有被保守哈。不，其实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会说我刚刚所说的那些话。很多人如果有这样，他并不是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他是利用上帝而已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一节，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哈。这些要救我们脱离恶道，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这种脱离恶道并不是说我们不被恶所伤，而是我们的心灵始终，我们生活可能是因为正直受到这样那样的逼迫。这不一定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正直人有的时候也受到逼迫，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正直人很幸福，这也有的。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公义呈现出来多少，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很坏的人好像生活的幸福快乐，但我们知道神一定公义的，正直的，良善的，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就会被保守，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绝对视神为至宝，视神为至宝，你就在神的保守之下，神把你当至宝。我们还是很有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罪，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不应该的，那神总能保守他的儿女，就即便是一下失败了，暂时失败了，神会把他们带回来的，会保守我们的。好，在这所有一个敬畏上帝的智慧人，远离恶道，所有的这些恶道里面他所说的呢，就是 性上面的随便。这我们当然在现实生活里不是每个人都犯这个错误了，但是这实在也是很容易的。这箴言所罗门写的，所罗门在这方面失败的也很多，所以他特别会强调这一点哈。第十六节，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就是呢油嘴滑舌的外女。这外女是指外邦女人，但是在现在呢常常就是指妻子以外的女人。在婚姻里面当然是我们要说复杂也很复杂，悲剧也很多悲剧，无奈也有很多无奈，但是神就是要他的儿女敬畏上帝吧，保住婚姻，要在婚姻里幸福，我们就是敬畏上帝。一旦有不敬畏上帝，用我们智慧聪明来衡量，就会走偏了走差了这些甚至我们觉得这样才对的时候，那就走偏走差了。各位千万要以神为神，神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理性怎么觉得这样才对那样才对，如果是违反上帝的律法，那都不应该哈。那这个在婚姻里面常常如此。十八节，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哎呀，这多么像今天我们忘记了神的盟约，离弃幼年的配偶哈。各位，我们也再一次说，我在这里不是谈离婚不离婚的事，也不是在谈说基督徒的婚姻家庭要怎么样维持的事情。这里重点，因为这里如果你只是看字面上幼年的配偶，我们很多人不是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我们结婚的时候根本双方都不是基督徒，这是有可能的。这里只是在指一个原则，用在我们今天世界里面，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婚姻，能够忠于这个婚姻的配偶。那当然我们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或者是婚姻上一开始就有很多错误，那在这种错误里面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我们一定可以怎么做，也就算我们照着我们比较清楚圣经上的律法我们去做，我们也知道可能还是有很多的痛苦和艰难，不是可能一定有。但是他就说我们学习着敬畏上帝吧，我们学习敬畏上帝吧，你不要在这些事上用你自己的智慧来判断神，然后再违反，你觉得这真是合理不合理。杜斯托耶夫斯基讲过一个虚无主义的年轻人，觉得杀掉一个社会上的人渣是很对的。哎呦，他那样描述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任何一个违反上帝法则的一些挣扎很多啊。我们常常觉得这样做很好啊，何必要死板，何必要怎么样呢？哎呀，算起来有很多我们人觉得应该的或者是合理的，但是让我们顺服上帝吧。我们不要像杜斯托耶夫斯基里面讲的，年轻人把一个老妇他觉得没有价值老妇杀掉。任何事情，不管是我们觉得造福人类人群，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肉身，或者长期或短期或人多人少，如果不是敬畏上帝而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理想，让我们都远离。这话很不容易说，求主恩待我们。好，再看第十九节，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不得这生命的路，只要走向这个淫妇就越来越悲惨。我们必须说，走向赌场，走向毒品，走向事实上走向学问的路也可能一去不返的错误。走向学问里面很可能，尤其在我们中国人这种对知识那种无休止的崇拜或者是学位无休止的崇拜，那都是会把一个本来还不错的受造物变成偶像，那就很危险了。就是这里说走向淫乱得不到生命的路，我想不是只是性上面的，任何事不以神为最高的中心都会不幸福。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路，守义人的路，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智慧使我们行善人道，必然当然行完善人道也许死亡，当然行完行善人道之中可能就会有困难。这里不是在讲究这些，也希望我们不要去讲究那些字面上智慧一定让我们能够很平安啊，这只是讲一个概括的说法，让我们就相信神的话都是真实的。而我们世间，如果我们走善人路，如果我们真的也是智慧还是不免灾难的话，我们也不要说圣经不真实。 第21节，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唯有恶人必然剪除，奸诈的必然拔出。但是他们什么时候被拔出呢？我们能够平安的生活多久呢？这些话我觉得还是用属灵的层次了解比较好。如果你说物质上正直人完全人一定是在地上居住，而恶人一定会死，那只有等着将来才会完全这样，今天常常不是如此的。好，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我的法则，再一次，如果只是指着一个人间的作者父亲讲的，那父亲讲的很多并不对啊，那老人言并不一定可听啊，很多我没有返老的情节啊，中年、老年、少年，那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这里这我儿，这我呢，还是在指着圣灵默示下的作者所讲的话，因此这我可以指上帝，我儿就是指我们每个人了，守我的诫命。当然如果像在清教徒家庭里面，这个父亲所代表就是上帝，那么我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在对他的晚辈的一些劝告了。啊，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啊！这他就是指法则哈、啊、和诫命，神一定神的话会把这些给我们。这我们也不能太照字面来讲哈。我们信靠主，我们遵守主的法则，就活得长，我们生活就非常平静。这里我都是觉得，我一再讲这些字的用意的实现，将来一定是完全实现。今天的实现呈现于我们的内心，所以长久的日子是内心长长久久，所以生命的年数是我们属灵的日子是丰富的。而属肉体属世的这个生活，信靠上帝敬畏上帝人，常常并没有那些我们以为的那些幸福和快乐。我们继续来看箴言第三章第三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啊，你又看到说神的法则和诫命表现出来就是慈爱和诚实。啊，我们如果遵守神的话哈，我们就常常记得神的话。如果记得神的话，我们一定就有一个慈，这个慈爱可能不是指爱，一般讲的爱，而是指信实。哦，那我们不管是信实或慈爱，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人对神都是这样的态度，让我们是信实的，让我们是善良的，而这信实善良总是从神的法则而来的。要刻在你心板上，就是我们从内心里面就发出这种生活的态度。第四节，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神是一定这样肯定的，因为我们不忘记神自己的法则，我们不忘记属灵前辈给我们定下的法则。当然我再次说，属灵前辈讲的不会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哪一个属灵的传统是绝对不可以修正的，我们是可以修正的，甚至应该修正的，但是我们是尊主为大的。那你会在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吗？世人会觉得你聪明吗？这又是我们看着圣经不能够太死板，因为很多时候世人是觉得我们非常愚蠢。他只是概括的说，一个敬畏上帝人在神在人面前都蒙福，最起码在人面前人也会觉得你相当不错。可是这不一定的，这话一定是真的，因为是神的话。但是在今世这种应许的实现总是要凭着信心的，也就是实现层面有多少。我们如果专心仰赖耶和华，世人就会觉得我们很棒吗？世人就会祝福我们吗？所以我不要那么死板的来看，世人常常不是如此的。但是你这样做总是对的，因为神会祝福你，神会让你的心中即使世人都唾弃你，神会因为你敬畏上帝而继续祝福你的。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不是说不要用自己的聪明，就是仰赖耶和华。奥古斯丁讲这些总是很好用啊，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聪明智慧是使用， 我们对上帝是相信啊，奥古斯丁讲是享受，我想是我们把它讲成享受和相信啊，就我们可以用这一切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聪明智慧，包括人所做的一切的东西啊，但是我们是专心认定上帝，我们尤其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可是不是说你不用自己聪明智慧，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用大脑，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用心思力气，我们都用这些，但是我们专心的仰望上帝。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认定，至于他怎么指引，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他必指引，但是我们却一个不要把它想成说天上有什么声音对我讲，或者是夜间做梦会有什么异象啊。他会指引你的路。实际上有，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在不知道怎么样才对。那怎么样才对，我们也说过多次，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不是说啊我要投资这个东西，或我要到这里读书，然后我祷告了也没听到神的声音，但我迫切祷告了也心里平安，我去了结果读的成绩不好或者结果不好，那个并不能说哦我们就一定不会碰到这一类的事。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也不是失败神学，我们相信敬畏上帝在世上会成功，但是也不是人所看到成功，有可能失败，但是也不是人所看到失败，也就是说这个是很有弹性的。有信心的人就知道神带的一切都对，没有信心的人就说我这是强词夺理了。我们相信，我们认定他，神会指引我们的，神会带领我们的。你认定他，就算好像结果不是那么好，或者很不好，我们还是认定神啊。我们还是专心的信靠他。我们不自以为聪明，第七节，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不自以为聪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远离恶事。让我们的心不要想邪恶的事，让我们口不要说邪恶的事，让我们耳不要听邪恶的事，让我们脚不要停邪恶的道路。这个邪恶的事我们可真喜欢嘞，我们很容易，反正邪恶嘞就是神以外的东西都叫邪恶。那我们并不是说去吸毒是邪恶的，去读书就不是邪恶的，这不一定的啊。如果不专心尊主为大啊，可能读书比吸毒好，但是恐怕很多之中吸毒的那些知识啊，还有那些种植啊，还有运输，聪明智慧也是读书来的嘞。好，让我们就是远离恶事，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不自大，我们更是时时刻刻俯伏在主的脚前，敬拜他，敬畏他。好，如果我们有这样专心仰望神的时候，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也很奇怪哈，怎么会肚脐干嘛要特别被医治呢？白骨干嘛特别被滋润呢？可能这里也再次讲到说，智慧、德行、信心、物质上祝福，这一生都多多少少会给我们。但我们能看到的哈，各位小心哈，我们不一定，我们事实上根本看不太容易看到，信靠主的人，越信主的人，越爱主的人，就一定越在物质上荣华富贵。但我们也不否认有这个可能，因为圣经也有应许啊。我们也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医治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有英年早逝的爱主的小朋友也有过世的，我们都知道，所以不要把这些话讲得太死板了。下面更是啊，求主帮助我们，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就把最好的献给主，这样你仓房必充满有余，你酒榨有新酒盈溢。这也不是跟神交换，而是一个敬畏上帝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不是说他在今生不会碰到困难，而是他总是有平安。我们再一次说，什么好处都不缺，仓房有余，酒榨有新酒，必须理解成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对了，我知道很多人会说，这就是基督教是鸦片，讲那么好听，结果到最后都是心灵平安，实质上没有。要这样讲，我们没办法反驳。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是变成一个唯物的、唯今生的基督徒。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不让你的话离开我们，不让敬畏你的心离开我们，也不让我们对任何人会缺少了慈爱和诚实。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 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